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时事解码节目。今日是7月12号礼拜六，下面请看详细内容。遏止中共以实力换和平不能够是口号。英文大纪元专栏作家 Gary Anderson 分析说，如果中共入侵台湾，美国将会怎么做呢？坦白地说，由于美国长期以来奉行的战略是模糊政策，冇人知道答案。呢一政策之所以奏效，系因为华盛顿同北京之间嘅巨大军事差距。但系自从胡锦涛时期开始，中共嘅军力逐步加强，并喺习近平时代加速推进。习近平明确咁话，动用军事力量攻打台湾系可行嘅选项。习近平对台湾咄咄逼人嘅姿态，系咪会迫使美国采取明确立场，消除战略模糊性呢？我的建议是啱的，但是有条件。首先，中共长期将台湾看作是核心国家利益，与新疆、西藏、香港和南海并列。中共用胁迫的外交手段，迫使各国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对准许台湾相对自治的一个中国政策已经失去耐心。美国印太司令部司令蔡妙尔·帕帕罗海军上将说，习近平已经准备好武力统一台湾。据预测，最早到2027年，如果其他策略未能够将中华民国的控制权交给中共国，中共将会通过武力夺取台湾。为了确保台湾的防御，我们应该怎样有效地压止中共以武力夺取台湾的企图呢？美国军事和海军观察员认为，中共将在台湾海峡以及东海、南海的反介入和区域压止的保护伞下，计划对台湾进行两栖攻击。中共可能会试图将冲突限制在南海范围内，所以清楚地向中共表明，这样的战争将要动用举国之力。中共应该想清楚是不是要对台湾动武，这样的信息将有效地阻吓中共。要在这类冲突中取胜，我们必须威胁中共脆弱的经济，并在所有的领域发力。我们必须切断中共的关键海上通道。完成这项任务将要求联合所有领域的力量，涵盖从海底到太空的所有领域，这个令人联想到震撼中共军事规划者的沙漠风暴行动。但在过去的43年中，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必须令中共相信美国在所有领域，包括自主系统，都是对中共的威胁。那有哪些战术是没有办法阻止中共的呢？比如在第一岛链的岛聚和浅滩上面，隐藏少量装备有亚音速反舰导弹的海军陆战队，作为陆战队兵力设计概念的一部分，这个是一个荒谬的方案。这个兵力设计剥夺了很多必要的资产，而这些资产原本是建立对中共有效的阻吓，阻吓其针对台湾以及突破第一岛链的重要手段。更加不用说，目前还没有正式协议准许驻扎在第一岛链的这些岛聚和地形上。地区盟友的支持并不明朗，但即使有日本、澳洲等国的支持，大规模作战的部队规模和能力亦有限，阻吓将主要由美国来主导。领导阻吓中共力量的将是美国的攻击潜艇、高超音速反舰导弹和持续的空中侦察。进一步加强阻吓，还需要实施反介入区域压止，封锁中国关键的航运线和港口。利用持续的侦察和自主系统，美国可以追踪中国的商船和海军舰艇进入预设的攻击区域。这一策略存在公认的挑战，美国可能需要动用所有现役的攻击潜艇以执行封锁任务，导致没办法在其他潜在的全球热点地区巡逻。 美国海军的造船业还未达到川普总统设想的国防工业水准。在这个之前，美国需要承受巨大的风险。一旦敌对行动爆发，美国将动用几乎所有的军事资产。这个就是为什么阻吓这么重要。一旦发生敌对行动，部署增援台湾的地面部队似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这个将令美国的军事努力进一步复杂化。但是可以在台湾预先部署至少一个美国陆军类的装备，并且由至少一艘已经停靠在台湾港口的美国海军陆战队远征军装备船来增强。这一提议的第二个问题是，我们没办法迅速增援台湾的地面防御。如果我们采取保护台湾免受无端攻击的政策，就应该展现出增援的意图。这里的难点是在于，由于执行了兵力设计，海军陆战队部署的装备不再包括坦克、重型工程设备或者是足够的火炮，没办法进行保卫台湾所需的联合兵种作战。短期的解决方案是由陆军向海军陆战队海上预置中队提供所缺少的装备，长期的解决方案是由国家指挥当局指挥当前的海军陆战队领导层提供法律要求的平衡空地联合作战部队，这个将加强海军陆战队的战略后勤部队。如果我们明确宣布将保卫台湾免受无端攻击，这个显然将会改变目前对台湾的战略模糊性，是一个巨大的政治和军事转变。但是明确地阻吓中共不要攻击台湾，将会达成川普的政策，扭转前几届政府单方面的全球主义做法。这些做法加速了中共的非和平崛起和日益增长的威胁。除非美国展现出支持台湾的意愿，如果不是，以实力求和平只是一句口号。从长三角塌方看中国汽车产业失控。近日长三角地区上海、江苏、浙江和安徽四大汽车经销商协会联合发布关于敦请主机厂改善长三角地区汽车经销商经营困境的信函，直接说目前汽车市场内竞争式的竞争已经严重威胁经销商生存和行业发展。联名信就好像一记警钟，击碎了中国汽车行业表面繁荣的幻觉。信函不单止揭露经销商面临的生存危机，更加是暴露出从主机厂到消费者整个产业已经系统性失控。长三角地区是中国经济发展最活跃的区域之一，作为全国汽车市场四分之一的支柱，本应是行业最坚韧的堡垒，现在就率先塌方，这个预示着中国车市或者滑向一场螺旋式的消亡。长三角车市塌方，行业危机的缩影。长三角地区素来以经济发达、消费力强劲著称，上海的国际化、浙江的商业活力、江苏的工业实力、安徽的崛起趋势，共同构成了中国汽车市场的定海神针。但是这片全国汽车销售的黄金区域，现在竟然发出刺耳的求救信号。四大经销商协会联名上书，揭示出经销商身处主机厂压货、价格倒挂、银行前来收回贷款、返利缩水、销售锐减同埋现金周转枯竭等行业困境。这个不单止是一场区域性的危机，更加是中国汽车行业系统性失控的缩影，主要包括以下的四个方面。第一，储备爆仓和现金周转危机。联名信指出，长三角地区经销商面临储备压力突破警戒线的严峻挑战， 豪华名牌储备系数多超 1.8， 个别是达到 2.7， 国产牌子多超 2.0， 个别高达 4.0， 意味住如果经销商一个月卖出10,000部车，却是要囤积40,000部车的储备。合资牌子真是超 1.5， 个别是超 2.0， 这个远远超出国际供应的 0.8 至 1.2 的合理区间。并且由于主机厂强行压货，导致车价倒挂，即是入货的价格高过卖出的价格，成为常态。大量资金被占用，资金周转日益困难。全联汽车经销商商会研究调查的数据显示，目前主销车型 80% 左右存在价格倒挂问题，倒挂金额普遍超过 20%。 今年6月起，长三角地区多家银行，比如招商、平安、浦发和光大，暂停汽车贷款业务，按揭客户无法提车，订单流失严重，成交率和去年同期相比暴跌超过 30%。 同时银行反佣政策骤降，部分降幅达到 11%， 高息高返的模式终止，经销商现金周转枯竭，借新还旧的模式难以为继。第二，经销商盈利模式崩塌。汽车行业经销商 GP1 即是进销差毛利率平均是负 16%。 这个意味着经销商每卖出一部售价100,000元人民币的车，实际将亏损16,000元。就算是计入返利， GP2 平均亦只是负 4%。 卖车已经是蚀本的生意，经销商唯有依赖售后保险返点、装饰等附加业务勉强维持。主机厂承诺的返利经常被折扣和附加的条件抵消，还有被强制配搭配件或者指定装潢。部分牌子的固定返利周期已经超过180日。联名信里面特别提到，部分主机厂变相强制经销商以低于成本的价格销售新车，经销商被逼入卖车蚀钱、不卖就玩完的绝境。第三，市场销量断崖式下滑，区域补贴政策差异和消费者对进一步降价的预期，导致市场信心崩塌，每日平均来到店的客量锐减，成交率减一半。2025年6月18日，官方汽车置换补贴政策暂停，市场快速进入冰封期，消费者观望情绪加重，宁愿等更低的价格，亦不愿意出手买车。这种需求萎缩进一步加剧经销商的生存压力。中国汽车流通协会近期的调查显示，2025年上半年只有 27.5% 的一站式汽车经销商，即是 4S 店完成销量计划，剩余的 72.5% 未达到目标。第四，整个行业出现收缩或者破产潮，经销商主动选择关店止损，宁愿断臂求生，亦不愿意继续蚀本经营。比如2024年4月，比亚迪山东最大经销商前盛集团因为库存压力和现金周转危机一夜冧荡，20多家门店关闭，上千车主的订金没有地方追讨。前盛集团的关闭只是冰山一角，非核心城市比如蔚来、哪吒、小鹏等牌子的经销商亏损尤为严重。数据显示，截至2024年年底，全国汽车 4S 店网络规模总数为32,878家，同比减少 2.7%。 2024年一共有4,419家 4S 店退网， 4S 店规模自从2021年以来首次出现负增长。长三角地区经销商的求救信显示，就算在消费能力最强的地区，经销商亦难以支撑。 危机已经从边缘地区，比如东北和西南，蔓延至核心城市，显示全国车市可能全面塌方。危机根源系统性失衡和类庞氏模式风险。长三角车市塌方并不是孤立事件，而是中国汽车产业在资本热潮、行政压制和市场错配下系统性失控的集中体现。以下从四个维度剖析危机等成因。第一，主机厂高压政策令经销商从合作伙伴沦为提款机。主机厂为了保财报数据和市场占有率，采取高压政策，将风险转嫁给经销商，通过强制压货、设定不合理的销售目标、强制搭售配件、削减返利配额等手段，令经销商沦为无息提款机。在主机厂构建的返利体系里面，经销商扮演着资本垫付者的角色，通过返利兑现时间差，构成一种金融运作模式。经销商预先垫付经营成本，用自身的现金支撑主机厂的生产扩张。这种模式本质上是类庞氏结构，主机厂通过压库存，要经销商借贷囤货，用未来销量还旧账，资金空转维持虚假繁荣。第二，产能过剩和金融套利。2020至2024年新能源汽车政策红利和资本热潮推动汽车企业疯狂扩大生产，地方政府为了招商引资和 GDP 增长，竞相建设新能源制造基地，导致产能严重过剩。第三，恶性价格战和市场信任危机。2023年以来，汽车企业为了抢占市场份额，展开激烈价格战，车辆的价格快速贬值。比如一部30万的车，三个月之后可能只是值20万元。价格战不单止侵蚀利润，还摧毁市场信任，消费者期待进一步降价。经销商因为亏损不敢卖车，主机厂却是继续压货，形成降价不卖、补贴不够、目标虚假、返利欠账的螺旋式消亡。第四，技术同质化同盈利模式畸形。中国汽车企业缺乏核心竞争力，产品同质化严重，依赖价格战而不是技术创新，导致汽车产业盈利能力大幅减弱，并且难以突破现有的技术或者是市场障碍。主机厂盈利模式转向售后服务和配件销售，推高用车成本，消费者面临买得起、收不起的困局。影响和趋势，从行业危机到社会连锁反应。2025年中国汽车市场陷入的不单只是周期性低谷，更加是系统性、结构性的崩塌。长三角的求救信号显示着行业危机的全面扩散，其影响和趋势体现在下面的四个层面。第一，经销商的生存绝境。经销商被主机厂压榨，沦为产业链底层的接盘侠。第二，行业进入螺旋式的消亡。中国汽车行业正陷入螺旋式的消亡，形成主机厂压货、经销商亏损、银行抽贷、消费者观望、市场萎缩、经销商冧档的恶性循环。第三，社会连锁反应。经销商大面积的倒闭，导致售后服务体系崩溃，维修、保养和理赔困难，车辆保值率暴跌，消费者权益受损。第四，或将发生潜在的标志性爆雷。中小车企比如哪吒、高峡已经爆雷，但影响有限。如果头部的汽车企业比如比亚迪因为库存的压力或者是资金链问题关闭，将会引发全行业的震动，加速整个汽车行业系统性塌方。 今年5月23号，长城汽车董事长魏建军曾经公开话，而家汽车产业里面嘅恒大已经存在啦，只不过未爆啫。长三角汽车经销商协会嘅联合求救信拉响咗中国汽车行业系统性崩塌嘅警报，从库存爆仓到资金链断裂，从价格倒挂到银行断贷，从消费者观望到经销商退网，汽车行业陷入嘅唔系周期性低谷，而系资本热潮、行政压制同市场错配嘅集中爆发。长三角塌方只是第一张多米落骨牌，东北、西南、华中、珠三角类似症状预示住更大范围失控，主机厂的高压政策、产能过剩、恶性价格战、政绩驱动和技术同质化将行业推向螺旋式的消亡，经销商被榨干，消费者权益受损，金融和保险政策收缩，社会通缩压力加剧，如果不能够从根本上改革产业结构，调整供需关系，优化业绩导向，长三角的求救或者将成为整个中国汽车行业滑向深渊的罪曲。这个不单止是一场行业寒冬，更加是一次制度性清算。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听和收睇。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帮我们点赞、订阅和转发。我们在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